谢上帝的指引处，你给我们这宝贵的时间，可以打开圣经研究其中重大的秘籍。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去除一切的污秽，一切的罪恶，使我们能专心查考你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我们这样恳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啊，请坐。我们今天研究的题目是最重大的信息。我们这个基督福音男性信徒负有上帝所给我们的使命，否则我们就不存在。上帝要我们在世上啊传扬他的一个重大的信息。这个信息呢是记在启示录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啊就是记载着上帝交给他的百姓的一个重大的信息。这里所讲到的是一个天使，这个天使是飞在空中的，记在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是头一道信息。第二道记载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第九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个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纯溢不洒。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这个是一个重大的信息。凡是诚心要明白启示录这卷书里面的信息的人，不难看出这里所传的这个三道信息啊，实在是最重要不过的，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请注意，这是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天使呢，他们所传的这个信息呢，正是现代的教会所应该传的。我曾经听到一位牧师这么说，说是我们呢需要传时代的信息。可知这位牧师他虽然是诚心诚意讲这句话的，可是呢他不知道时代的信息究竟是什么内容。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真理，很多的道理，平常人说劝人为善，对呀，圣经向来是劝人为善。那么你在推广，你说那么别的教门也是劝人为善呢，都是劝人为善呢， 那么你这个一本圣经里面有什么特殊呢？有没有一个时代的信息？
有的。
我怎么能断定啊，这个头一个天使传的就是应该现在传的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根据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我们过去研究过了啊，这个2300日的预言已经啊到了终点，而且越过去了。2300日里这个预言是到1844年为止，1844年到1993年，已经差不多就149年了，是吧？快150年了。这一段是预言中最长的一段历史，而现在我们已经啊到了所谓末角年了啊，所谓末时了。怎么知道是末时呢？因为根据但以理书12章第4节告诉我们了，这个2300日是到末时啊就可以被人明白的。这里就说，直到末时啊，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这个知识呢，特别指的是对于预言的知识。我们知道耶稣现在很快就要再来了，很可能我们在座的多半人啊，你们很可能活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说时间不多了。你们前不久在报纸上看到一篇这个警告吧，题目是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么一个题目。这一个题目啊，不是宗教界写的，是科学家写的，是有1000多名啊现代的科学家签名的一个可以说公告吧，登在报纸上，就说现在因为啊我们世界各国的工业发达，空气污染、废水污染和其他的废料的污染，人口的增加，森林的被破坏等等，已经啊使得我们这个世界啊再过，他们说大约40年，人就活不下去了，就是这个人类啊，就很难再活下去了。这是科学家，1000多名科学家签的名，他们就为这事情发愁，而且感到很紧张。现在据他们了解，这个大气层这个臭氧层啊，这臭氧层是保护我们的，如果没有这个臭氧层呢，这个太阳的紫外线呢、啊、就直接射下来，使得我们呢、啊、很快啊都要生癌了，皮肤癌。我们很多人的眼睛就要瞎了，因为紫外线呢、啊、那么强。现在呢，那个臭氧层啊已经被这个废气啊啊打开几个空洞，几个破口，使得这紫外线呢、啊、射下来啊，所以这些科学家呢，他们感到啊很恐慌啊，他们说怎么办？他们说这一种啊破坏是无法逆转的，就是我们没无法补救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呢，我在这里说，我们现在到了末时啊。符合科学的事实的啊，科学家也是这么说的。如果耶稣不来，那么人类很可能就要破坏自己的这个世界，叫他不堪呢居住了，有这么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呢，这是一个大家都要面临的一个事实。现在呢，为了彻底掌握这道信息，以 背景，我提出一个很多人要问的问题，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全能的上帝，造我们的上帝，容许罪恶存在，容许魔鬼还活动，使得我们好像常常遇到坏人坏事，是啊，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相信上帝，他是全能的主，他为什么不制止撒旦的活动呢？为什么不消灭一切的罪恶呢？这个问题啊，提出来的人似乎是有一种把自己啊看为是很良善的一种偏见吧，成见吧，就说上帝为什么不消灭那些坏人，消灭罪恶，那么是不是说我就是一个好人呢？是不是我就没有罪恶呢？明白这意思吧？如果我能够老老实实地检查我自己，我就不能不承认我心里头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还有所谓罪恶，承认吧。那么我是不是能肯定我是个好人呢？我希望上帝消灭坏人，那么好人就是我喽。那我是不是好人呢？我们要认真地检查自己。我们请看一些经文，哥林多后书10:6，哥林多后书10:6，这里啊有保罗说的一句话，能够让我们用来解决当前的问题。第6说，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这个呢，也是上帝的行动的方针吧，上帝的策略吧。上帝在等，看见一个等吧，等到现在，等什么？等你们十分顺服。好，我们每个人拷问自己，我是否十分顺服？顺服谁？顺服上帝。你老老实实说，我是否十分顺服？如果我还不能够说这句话，那么亏得上帝等，是吧？上帝不等，那就把我消灭了，是吧？亏得上帝等到现在，等你我十分顺服。上帝很有耐心，他说我要消灭不顺服的人，那么恐怕还早了一点，我就必须有一批人是十分顺服的。这个十字啊，叫我们想起什么？想起十家协议是吧？我们过去啊，因为有一条一支不了解不清楚，所以我们很多人呢、尽管是信主多年呢、是九分顺服，是不是啊？所以上帝啊，他很有耐心，他一直沉住气，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去责罚呢一切不顺服的人。很多不顺服的，可是他一定要有很多顺服的，很多十分顺服的，他就等待。现在他把这条信息传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得到一批十分顺服的人。我们呢，如果有空，我们详细的研究啊，这里头还能结合到一个144,000人啊。你看这个启示录里讲的144,000人呢、他们是十分顺服的。你看这里说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他。
第五节，在他们口中，启示录十四章五节，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总而言之，是十分顺服的。上帝有这么一批十分顺服的人，他就可以下手责罚一切不顺服的人。这个时候也就是这个人类历史的一个大段落了，耶稣再来。所以呢，我们从头说起吧。第一次不顺服的是谁呀？我们就讲人类吧，是亚当夏娃，是吧？我们的始祖，他们开了一个头，整个人类就走上这个不顺服的道路。上帝怎么办？上帝就发动他的救赎计划。这里就说创世以来，甚至说创世以前，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看见吧，上帝创立世界以前，看到罪恶进入世界，他就已经怎么设定一个计划，借助耶稣基督拣选我们，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十分顺从。老早有这个计划了。我们再研究下去啊。这一个计划最先就给亚当夏娃宣布了，就在三章，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上帝就对那个蛇，引诱人犯罪的这个魔鬼啊，就说这么一句话：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伤他的头，这个蛇你头受伤的就是致命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的是脚上的伤和手上的伤，他就不是致命伤。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撒旦和一切不顺从的人最终是要被消灭，而我们靠着那个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要恢复到一个十分顺从的地步，就这意思，看见吧。那么叫我们十分顺从啊，有什么条件？要有一个仇恨在心里头。仇恨谁？仇恨罪恶，仇恨撒旦，喜爱公义，这就是条件。这就是要圣灵来替我们做的工作，这叫做重生啊！人必须重生。你如果真的重生了，你就能像耶稣一样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这就是上帝啊所规定的这个一个救赎的计划啊。好，感谢主，这个救恩计划快要完成了，所以他在耶稣再来之前就把一个最后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信息交给我们，叫我们去传遍世界。这个信息它的目的是要预备一批人，是十分顺服的人。这批人预备好了，上帝就要责罚那些不顺从的人。他说一切不顺服的人 我们在约伯记啊看到上帝同撒旦对话，凡是看过约伯记啊，你们注意到上帝啊同撒旦啊对话，而且呢上帝是拿撒旦呢作为平等的对手啊，他并不是说你这个撒旦坏得很，我现在就把你消灭，一句话马上消灭。可是这个不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撒旦已经散布了许多谎言，很多谎言啊，什么谎言？他就那里就说的吧，啊，问到约伯呀，上帝说约伯，你们看见过约伯呀？他是一个义人啊，敬畏耶和华的。那么这个撒旦说，哎，他不是真心敬畏耶和华，他是假的，哎，为什么？你贿赂了他，你给他很多好处，当然他就听你话了，你把这些好处收回去，哎，他就当面骂气掉你。你看啊，撒旦啊跟上帝对话的时候，上帝呢他没有发火，没有马上就把他消灭，为什么？因为撒旦那句话是一句谎言，是吧？这句谎言呢被许多在场的天使听到了，听见这句谎言了。那么你不能把你把撒旦杀掉，那个这句谎言还没有解决啊，到底撒旦讲的话对不对啊，还没有弄清楚。所以呢上帝只好怎么样，只好应战，就说行了，我们试试看，你说把他约伯的东西都收回，那么就收回嘛，我把它都交给你，你可以把它都消灭。果然在一天之内，撒旦呢把约伯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孩子都给消灭了。他是很富有的一个人，可是约伯怎么样，他没有抛弃信仰，哎，他很能够沉住气，他还是敬畏耶和华，他还是十分顺从，十分顺服。他怎么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看在患难中他要称颂耶和华，你能做到吗？你遇到难处，你会抱怨上帝吗？还是称颂他呢？应该称颂他，应该感谢他，赞美他，因为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哎，后来撒旦又来了，他还不认输。上帝说，你看你叫我把他的所有财富消灭了，他不是还是敬畏耶和华吗？哎，那个魔鬼就说呀，不行，你还得叫他的皮和肉，他的骨头他的肉受伤，叫他的身体呀受痛苦，哎，他就当面起脚。还是那句谎言，还是叫上帝把约伯交给他。好，上帝说行了，我把约伯交给你。这说明什么？约伯相信上帝，上帝相信约伯。请问弟兄姐妹，你相信上帝，上帝能相信你吗？相信你在任何考验之下不会叛变他吗？上帝知道约伯是真正十分顺服的人，所以他放心，就把约伯交给撒旦。就是有一句话说，他的命你可要饶他，不能够叫他死。到最后怎么样，连约伯的妻子啊 也灰心了。他对约伯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辞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好，因为约伯是十分顺服的，上帝同撒旦这一场可以说是斗争啊，上帝赢了，撒旦败了。你好，现在呢到了末世，到了末世，因为撒旦呢，除了我们刚才读的两句谎言呢，他在伊甸园呢叫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就向全天庭宣布，他说，你看上帝的律法是守不好的，你看他自己造的人也不听上帝的话，你看，那么我所以要叛变上帝啊，我比上帝高明。这是撒旦啊，他一开始就是那句话，说上帝定的律法守不好。你有没有听人讲过这个话？你说我守安息日是遵照上帝第四条诫命，别人说你守得好吗？你听到过这话吗？哎，这个话是谁讲的？你说不是上帝讲的，上帝不会讲这样的话，是吧？上帝既然吩咐我们守他的圣日，他不会说你守不好的，是吧？说守不好的人就是告上帝，控告上帝你不讲理，叫人守一个守不好的日子，是吧？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听这种话，听了我们要以我们的行为来证明上帝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他的命令他的诫命是守得好的。现在呢，我们啊就拿这句话，撒旦这个是一个头号的谎言，头号谎言，上帝的律法守不好，没有无私之爱，没有完全人。那么上帝跟撒旦如果对话起来，上帝说，哎，我不是有个以挪吗？你看以挪行不行啊？或者到耶稣降世之后，你看耶稣是个人子啊，他也是血肉之体啊，他不是守好了吗？撒旦怎么说？不算数，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同你生的，不算数。那么非同你生的有以诺，有以利亚，有约伯，有但以理，不是吗？他们都是义人呐、啊，都是受过考验的。但以理三个同伴下火窑，宁可下火窑，不肯跪拜金像，是吧？怎么样？我的律法守不好吗？撒旦怎么说？那是极个别的，也不算个别的。所以到最后，叫你没话讲，好不好？哎，上帝准备在基督福临之前，有144,000人是十分顺服的。请问，这144,000人有没有你呀？有没有我呀？现在呢，需要答复啊，解释我们刚才读的这有关这个兽和兽像和兽的印记和巴比伦这几个名堂到底指什么啊？ 因为呢，我刚才说过启示录，我们也可以全本圣经吧，它的重点最重要的信息